正道的时间，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我们请徐丁根徐牧师。
天姐妹平安，天姐妹早安啊！诗人呢，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这个题目呢，是真的是不好讲哈，所以呢，弟兄姐妹有些例子我会讲哈。那有些例子可能怎么讲呢？有些可能是得罪弟兄姐妹的哈，因为可能你就在那个状况的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个主题是那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以诺与神同行嘛，对不对？然后呢，以诺与神同行，那这一节的经文说，神指示我们何为善，然后怎么样与神同行哈。圣经的学者呢，有一个学者叫 A.W. Pink 庞克教授。他就翻查一下那个经文的汇编，他就说：“你看到圣经讲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比神的慈爱多很多。但是今天教会很可惜，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讲慈爱比公义还多，我们基本上很少讲神的公义，它的属性。”更少讲，我们应该如何行公义？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以为他在行公义，但其实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在行公义。弟兄姐妹，盼望这一堂的圣经，我们彼此分享啊！你可以在那个崇拜的群组来回应，好不好？啊，你说牧师有些的 point 我不认同的，都可以啊。大家，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希望把行公义，因为真的，你想一下，你在教会这么多年，我请问你听过多少篇关于牧师传道人教你怎么样行公义吗？我们都讲神公义，神的公义，但是很少讲如何行公义。啊，今天我就抛砖引玉，哈，希望弟兄姐妹多一点来分享。刚我们来看弥迦先知第一章，谢谢。弥迦先知当时代的背景啊，你看那个祸灾，那些床上图谋罪孽，等一下哈，好，作奸恶的，天一发亮，一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那些人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边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你看这两节经文，弥迦先知是当时代是这样，现在有些的地方，有些集权国家也不是一样吗？对不对？贪图人家的地方就霸占人家的地方。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啊，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中挑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向下锅，又向腹中的肉。你看当时的以色列的首领，那些的官长，都是剥夺穷人。三章第九节，雅各的首领也是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君罔顾正直，要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贿赂行审判的，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钱行占卜。你看当时代就是个这样背景，作恶的越做越恶，那个首领官长都是在穷人身上剥夺他们的肉。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个不只是首领，不只是官长。第十一节，连那些先知啊，都是为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到有些的先知，有些的牧师是为钱，帮你做什么事，帮你做什么事的话，那肯定是假先知，那肯定是上帝要审判的先知。先知不会因为有钱，我就讲平安的信息。牧师不应该有，你给我多一点钱，我帮你做什么好，什么事情？ 这个都是上帝所讨厌所厌恶的。当时以色列人的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官商勾结，以不法侵犯那个田地，剥削穷人，假先言之讨好有才有势的人，要讲一些动听的预言，非按神的心意去讲。圣经教导以色列人不应该欺负穷人，而且还要关顾穷人，要三代穷人，对不对？譬如说他们的农作物不能全部收割，要留下一部分给那些穷人和寄居的。假如收割以后，那个收割那个东西留在田里，不能回头再拿，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弟兄姐妹，所有些的人呢，只顾自己的温饱，就以为没有剥夺穷人，这是错的看法。神的教我们两个事情，第一，不要欺负穷人，第二，要关顾穷人。弟兄姐妹，你说我没有欺负穷人，但是你没有关顾穷人，就是不完整，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要我们，我再强调，但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要不能欺负穷人，而且要关顾穷人。所以今天我们赚钱只为自己而活，我们今天的赚钱只为我们生活的条件越来越丰富，却忘记了身边还有许多许多有需要的穷人，那你就不是在行神的路，也不再是行神的公义。我希望弟兄姐妹听清楚 OK， 我宁愿我比得唠叨，但我还是要强调，神要求我们是两个事情，第一，不要欺负，第二，要关顾穷人，缺一不可。就好像筷子一样，两只筷子，缺一不可。OK， 假如你只做一样，没有做第二样，那就是没有做。OK，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自己安慰自己。哎呦，我没有欺负穷人，我有行神公义。对不起，没有。OK， 弥迦先知当时的时代是这样。第二，我们来看神与世人的争辩。第二页。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了，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就好像上帝要控诉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神是成为控诉选民，上帝是控告者，百姓是被控告者。那谁是证人呢？圣经说那个山岭，那个冈岭，那个永久的地是成为那些的见证，听我们两个来争辩，听上帝跟百姓的争辩。然后上帝就说了，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面前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拔勒所设的谋和比尔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席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席亭到吉甲，席亭是在河约旦河东，吉甲是在约旦河西，就是他们要过约旦河的事情，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神要控告以色列人，控告那些忘恩负义偏离上帝的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好像一个法庭，上帝是一个控告者，以色列人是被控告的人。那个山岭、冈岭、地成为见证人。你们来看看我们两个争辩，上帝把过去的历史救赎百姓从埃及经旷野进迦南的历史证明神的慈爱， 啊，弟兄姐妹，请你留意，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节经文，就是第五节，你看看，弟兄姐妹看看，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上帝专门讲了这句话出来，对不对？你看看，很特别，讲到什么？就是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回巴兰回答他的话。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民数记哈。巴兰回答，大家记得吗？巴勒这个摩亚王想找一个先知叫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大家记得吗？但是巴兰没有咒诅，为什么？因为上帝一次两次出现，叫巴兰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大家记得吗 ？OK。记得点一点头，我都知道你们知的，因为我很想看到弟兄姐妹的回应。OK， 大家记得吗 ？OK， 好。当你特别看第五节，他提到回答他的话，哎，好奇怪哦，回答他的话。其实巴兰回答很多话，但有一句话是应该是这一句话是什么呢？是他当时巴兰回答回巴勒的回那个摩亚王巴勒的时候，他说巴勒。就是把你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超越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豪行歹。我再说那句话什么？巴勒，就是你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超越耶和华的命，因为他是先知啊，他是神的仆人啊。OK， 凭自己的心意行豪行歹，意思是说什么？按照摩西五经的传统，耶和华顾念民中没有依靠的、需要得着照顾的人。然而，有权有势的这个巴勒，却用钱，要用他的权势去谋私啊！弟兄姐妹，记得，人心为己，就没有公义。再读一次好不好？大家可以记下来吗？人心为己，就没有公义。我再说一遍，人心为己，就没有公义。待会你听到一些例子，你大概明白这个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公义？当人的心为己的时候，就没有公义了。懂意思吗？当人的心为己的时候，就没有公义了。好了，你看那个第一五节 ，OK， 第六节，我朝那个以色列人悔改了。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下跪拜，但献什么呢？”他们知道了。哎呦，上帝骂了。哎呦，上帝要发火了。他要知道这不对了，因为神把那个过去的历史、拯救的历史重复一遍。哎呦，不对了。然后他们悔改了。啊，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献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公牛犊吗？一岁的公牛犊是很贵很贵重，最贵重的公牛，那个牛犊就是一岁的公牛犊。以色列人知道不对了，他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消消神的怒气呢？一岁的公牛犊很贵重啊，不止。第七节，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我的先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要不要？上帝，你不要发怒，上帝，我错了，我把这些东西献给你，把一岁的牛犊献给你，把千千的公羊献给你，把万万的油和献给你，甚至把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当时迦南文化，他们当时的迦南的人迷信，他们会献自己的儿女。但是这里以色列悔改，他说我把长子献给你。哇，你知道，你看那个你读出埃及记读讲传道的那个上课，你知道长子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以色列悔改了，他说我好吧，我把我的长子献给你，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神啊，你不要发怒， OK， 我知错了，我把最好的牛犊，我把千千的牛羊供养，我把万万的油和，我把我的长子献给你，你不要发怒。上帝怎么回答？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什么？不是那个 一岁的牛犊，不是千千的公羊，不是万万的油禾，不是长子。神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公义是行的，怜悯是好的，谦卑是存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啊？公义是行出来的，不是好公义行怜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就我敢说，真的我敢说，大部分基督徒我们都是好公义，我们行怜悯的。哎呦，这个有需要我帮助这个人，哎呦，这个人很穷乏，我给他一些钱。哎呦，这个人没有的吃的，我送点吃的给他。弟兄姐妹，圣灵说你行公义，好怜悯，但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行怜悯，好公义。弟兄姐妹，行公义，好怜悯是行的 act 这个词。好，我们来先来看下一页。耶稣圣经中讲到公义和慈爱，弟兄姐妹，刚刚我们也讲过了哈。当时弥迦先知的背景，然后上帝跟弥迦在辩论，哦，他们犯罪，然后他们说是，那我怎么可以做什么事情让你消消你的怒气啊？我悔改了 ，OK。上帝不是要那些羊啊、牛啊、油禾啊、儿长子，不是，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圣经讲公义和慈爱，弟兄姐妹，请你看这几处的经文，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和西亚书，你们要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什么？慈爱。弟兄姐妹，请你看这些的经文，所有的经文，这里所有列出来的经文都是先有公义然后才有慈爱了。有没有看到？先有公义才有慈爱。真的，弟兄姐妹，假如什么叫没有审判的话，没有审判的话，何来拯救啊？何来救赎啊？就是因为神要审判，公义的审判，才需要慈爱的救赎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懂我意思吗？假如神没有公义的审判，那何须慈爱的救赎呢？所以肯定是先有公义，然后才有慈爱啊，是不能倒过来的，不能说我要好慈爱然后行公义，不行的。假如没有公义的审判，那为什么要有慈爱的救赎？不需要的。就是因为有公义的审判，我们才需要慈爱的救赎。弟兄姐妹，在西方的社会，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法理情，法是法律，理是道理，情是人情或者情感，对不对？但华人的社会就刚好是相反，华人的社会是情理法，先讲感情，然后看那个道理，最后就讲那个法。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假如我们不是讲法律、道理、人情，把它倒过来的话，那法律就不成为法律了。先行公义，后才怜悯。有人，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些人他犯了一些法，他找牧师去法庭帮他向法官求情。通常我就问他，哎，弟兄，你究竟有没有做过事情？他说有。我说有的话，你就在法庭认罪啊。哟，其他人就说不能认啊，认了罪你要坐牢啊。弟兄姐妹啊，那有公义吗？先法，然后道理，然后人情， 我就可以求法官，你认了罪，我可以求法官。法官啊，这个年轻人是第一次犯法，求求你，轻判可以吗？法理情，但我们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先讲人情，对不对？哎呦，你看这个人啊，哎呦，他平常很乖哦，他平常很好啊，哎呦，现在不小心他犯法了，哎呀，牧师你去求情吧。我们先认罪，然后求法官轻判。我在香港有一个不是我教会的一个人弟兄，他犯法，他犯了什么法呢？他是在一个弱智的中心做老师的。那个有一个弱智的女孩控跟他父母说，这个辅导对他的行为毛手毛脚，那然后去告去那个法庭。很多身边的朋友就劝这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当时的，我再讲，这个弟兄当时的属灵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比较马马虎虎，就是来教会走了，然后来教会这那一类的基督徒。那身边所有人就劝他，哎呦，你不要认罪啊，你认罪你要犯法，你就会坐牢，而且呢你就不可以当，以后的不能当老师，因为你有案底嘛，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弱智的小女孩当时没有这么多的那个 CCTV, 没有这么多的摄影镜头啊。她说那个女孩本身是弱智的，你不认的话，她没有你办法。对，她是因为她那个女孩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就为这个弟兄祷告。弟兄问我，我说我刚才讲过了，我说你有没有做？她说有。我说有，你就认罪。哎呀，牧师，我认了罪，我一辈子的完蛋了。他有太太，有两个，他本身有两个女儿。他说我的惨，我要坐牢啊。我说你认了罪，上帝有怜悯。你犯了法就应该坐牢。后来我就说，这是我个人意见，我不逼你 ，OK, 是你自己的选择。但他身边还有一些基督徒，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出很多好的主意啊，不要认啊，不要认啊，哎呀，圣经是这样讲啊，但我们可以，哎呀，你知道吗，你假如认的话，你都一生都毁了。后来这个弟兄有没有认罪，你猜一下，有没有？有。他去到法庭，他向法官说，我做错了，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后来判了什么？一年坐牢。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年坐牢之后出来，他整个人变了，更属灵，更爱主，真的。后来他不能当老师了，有个教会知道这个弟兄悔改，就请他做教会的干事，做到前几年他退休了，太太杰娜原谅他，两个女儿杰娜爸爸做错，现在弟兄姐妹跟你分享，一家四口非常非常的幸福。神在他在监牢的那一年，神把他生命整个生命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人看起来这个人一生都毁了，但神是有恩典的。这个是公义，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华人，就什么事情都先把情放在前面。在教会，我也处理过很多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犯错犯罪，我们很多的人在旁边，哎呦，不能这样，哎呦，怎么什么什么，我们都把我们那个情啊高过法。这个人做错就是做错了。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假如我们没有这，我们不是的话，你怎么能说你行公义呢？什么事情他明明犯了法，你就用情来遮盖的话，那你还说你在行公义？圣经讲公义跟慈爱，先有公义，然后先才有慈爱。第四，我们来看，我们都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的里面。公义是一个是非对错的准则。 社会的法律是公义实际的表征之一，在地上的法律处处的不一样，对不对？哦，对不对？我们加拿大，我比如说有些国家，我们西方的国家骂我们的领导人，你不会坐牢。但假如集权的国家，你骂那个领导人，你要坐牢的，对不对？所以法律在每个地方，包括了，譬如说我举一个比较大家了解的例子，在加拿大，大麻是合法的，但美国有些地方是不合法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那个法，所谓的法律呢，在每个地方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因为还没有，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是绝对的公义，所以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公义，绝不以有罪为无罪，也绝不以无罪为有罪。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那个讲传道下一次讲应该快讲到21章讲那个十诫了，然后大家都好，就找时间来听了，非常精彩。弟兄姐妹，你看看，神选了一个选民，不单的把他们带离开埃及，而且第一个事情颁布给他们呢，就是律法。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最高的标准，就是圣经，就是神绝对的公义。世界没有标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圣经学到公义的准则。公义的第一步是什么？要聊，弟兄姐妹留意听，公义的准则第一个是什么？是了解真相。假如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的话，你就说哎呦，我认为，所以呢，事情的真相不能用我认为，我觉得，不可以了。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OK。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第一要想清楚这个事情的全面性是什么。好，请陈州给我们看第一张的图片。对，好，弟兄姐妹，请你看这个图片，看到了吗？看到了，点一点头可以。好，看到了。你看这个摄影师哈，他那个摄影机的里面有两个人，对不对？有一个拿刀杀了。我们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左手边的人在杀那个右手边的人？是不是？弟兄姐妹，对不对？看到吗？看到吗？那事情的真相，什么叫事情的真相呢？这个是事情的片面，这个是事情的局部。好，下一章，弟兄姐妹，请你看看谁在杀谁。刚才我们看的是左手边的要杀右手边的，但事情的真相是右手边的要杀左手边的，有没有看到？公义，什么叫公义？事情的真相。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在路边摊卖东西的小贩给警察抓了，我们就说哇，那个警察这么暴力，为什么不欺负一个老人家？原来啊，我们还没有到之前啊，这个老人家拼命拿棍子在打那个警察，然后到最后那个警察忍了很久，然后就抓住那个老人家。我们只看那个镜头，就是那个老人家被那个警察抓了。大家懂我意思吗？公义第一个事情，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真相。假如你不知道，所以我在说真相不能说我认为我觉得，不行。公义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图画，看到了吗？ OK， 我希望这个图画可以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要随便把一些话搬来搬去。 OK， 哦，假如你看到一个刚才那个事情，你看到那个老人家跟那个警察抓了，然后你到处说哎呦，你看那个警察多凶啊，哎呦，他把那个老人家抓上警车，哎呦，这个警察真的是巴拉巴拉巴拉，我们都不是在行公义哦，因为刚才我们没有看到前面那个老人家一直拿棍在打那个警察，我们就是没有行公义。去年我回香港，大家记得香港去年是一个很动荡的一年，警察 跟老百姓之间有很大的矛盾。我回去香港，十月回去，十一月底我要讲道。我在讲地堂道之前，当我隔离了，我回到香港住时差搞好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我就约了几在教会做警察的弟兄跟他们吃饭，了解他们的问题。然后第二，我约了几个抗争的青年吃饭，我问那个事情等等。然后我在十月最后礼拜，我在讲台讲道，我讲以弗所书第四章，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假如我没有去跟那个警察吃过饭，我没有跟那个抗争者吃过饭，我不会在那个台上乱讲话，因为那是不公义的，因为那个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当我了解，当我更深的了解两边的事情的时候，我在台上讲到我就可以释放，因为我有根有据。弟兄姐妹，我们行公义，不能凡事凡中我们必要反，也不能凡中凡是中国就是对。有些人我们都没有行公义，一讲中国都是错的，都是坏的。有些人一讲中国，哎呦，他那个民族主义的上头了，什么都对的。对不起，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错了就是中国错，美国错了就是美国错。不要因为你过去受了很多委屈，你就认为中国全部都是错。也不因为，不要因为现你受你我们看到加拿大人给美国人欺负，我们就说美国的一定是错。各位姐妹，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证明你本身不是一个有公义的人。公义不是你认为你觉得，公义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有门民粹主义，每个事情都是一定是某一个地方是对的。特别我们在网络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收到很多网络信息，先要看看这个网络是真还是假，不要随便的转发，传来传去，传了一大堆之后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传错了，你传之前要三思啊，传之前你要肯定那个事实是真的，你知道吗？假如不是的话，你就不是行公义的人，你是喜欢传是非的人。有些的人看新闻不喜欢看直播的，哼，却相信那些偏激过的新闻。几年前在香港有一次，在那个一个社会的运动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被七个警察因为当时是直播的，就被七个警察带到一边，然后七个人就踢他打他，直播 OK， 香港700万人都看到了。当天是第二天的新闻，这个电台就把那一段的新闻剪掉了。昨天他直播说，你看看有七个警察在打一个年轻人，第二天没有这个新闻，而且 剪掉那段新闻。从此香港很多人都不看这个新闻台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新闻台是什么新闻吗？大家很熟悉的无线电视，我们都不看的。本来是直播，后来就把它剪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所以 我们不看无线电视的新闻，因为都是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一个虚伪的社会，一个很多假的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就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当中。第五，公义是两个层面的，弟兄姐妹，对，看两个层面。第一是个人层面的，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刚才我有说，穷人第一，我们不能欺负穷人，对不对？对不对？二是什么？要关顾穷人，对不对？但请你看这里这节经文，利未记怎么说？不可偏护穷人，意思说，审判的时候，穷人错就是错，不能因为他是穷人，我们就要帮这个穷人，不行。你们施行审判，弟兄姐妹看清楚啊，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弟兄姐妹，刚才我也讲过了，神要我们不能欺负穷人，对不对？第二，要关顾穷人，对不对？第三，弟兄姐妹，你听你看，这里说当审判的时候不能偏帮穷人，穷人他做错了就是错，他犯法了就是犯法，不能因为说哎呦你看他穷人啊，他不，我们不应该，哎呀，不能不行，不能袒护，这是圣经的教导。个人层面，我们假如身边有人被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就为他发声，讨回公义、公道，对不对？人心未起，就没有公义了。当你的利益受损，你就失去了公义了，弟兄姐妹，真的。啊，假如政府，假如你在国内，政府要拆你隔壁的村啊。啊，他们那些隔壁的村啊，对，就抗争了，哦，抗议抗议，那我们呢就说还抗什么议啊 ？OK， 哎呦，社会稳定重要嘛，抗什么议啊？啊，有一天政府来要我们的地的时候，我们就抗议了，抗议抗议，因为是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了，有没有？人心未起，就没有公义了。你说这个人有公义吗？不是，他不是公义，他是保护他的利益而已。一个公义的人看到隔壁的村给政府拆了，无缘无故拆了不赔偿的话，你就要伸张你的公义，不是因为你的利益被受损了，然后你才大伸张公义。对不起，弟兄姐妹，知道吗？那你不是一个公义的，你只争取你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已，失去东西而已。有一位的姐妹，在香港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哭着来控告另外一个姐妹。为什么？因为她那个姐妹来到我面前哭，那个姐妹是一个很软弱的 ,OK, 外表上很多弟兄姐妹都感觉她很软弱的，她就控告一个很强的一个姐妹，因为她说她那个保险单啊，她说那个姐妹骗她啊，然后他就找他投诉，哎呦，我说那个，那我就问这个哭着来的这个姐妹，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保险单你有签名吗？他说有，我有签名。哎呦，我说你有签名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不能说人家骗你啊。哦，签名不需要负责啊。哦，后来过了几个月你就后悔，因为那个钱比较多，然后你又会后悔，你是说人家在骗你啊。我很火，我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不行啊，这个不是公义啊，不要，你现在生气因为那个钱损失很多，对不对？但你要记得你有签名啊。后来这个姐妹不服气，你知道吗？她去那个另外一个姐妹的公司去告人家啊，你知道吗？后来那个公司，那个姐妹的公司来问我，我就跟他讲， 事实 是怎么样，我跟你讲 OK。 弟兄姐妹，原来有些表面上很软弱，很好像圣经讲那个穷人一样，对不对？但我们不能偏护啊，你是错了，你有签名吗？你签名你就要负责任啊，你为什么说人家骗你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公义了。当我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公义了。有一个弟兄，他那天早上很不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停车违例停车被罚款，他就说：“哦，今天我很生气，因为我被罚了。”那我就说：“为什么被罚？我停车违例停车，我找不到位置随便停啊，警察都给开罚单。你看那个警察哦，我都不去抓贼啊，只会开罚单啊。”这个弟兄没有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利益受损了，你明明是违法，你为什么说警察不去抓贼呢？警察抓不抓贼跟你违法有关系吗？他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被罚款了。弟兄姐妹，违例罚款是对的，你开车开快被罚是对的。我上几个，我去年了，去年被罚过款，一不小心，你知道我们在这个 Grand Avenue Drive 是开50的，我赶时间开快了，警察罚款，我没话说，因为我是犯法了，我立刻去缴钱，当天就缴，一个小时之后就缴钱。违法就是违法，被罚就是被罚。干嘛你被罚的时候你说警察为什么去罚我开我罚款，为什么不去抓贼？哪有公义啊，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第二是社会的层面，社会的层面是公共的层面，我们可以改变不公义的政策，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有能力可以坐在那个政策的制定的时候，你就靠主的恩典，你去就做啊。你说牧师啊，我想当议员啊，你有负担当议员去当议员啊，要改变社会的不公平啊，对不对？我们好好为了祷告啊。而且当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那个被选举候选的那个政党，看看那个政党，然后他写的什么，我们去投票，对不对？不能说啊，我是什么什么，我是保守党的啊，我就一定投保守党。我要看看保守党那个政纲是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我看看那个民主党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才去投票，不是随便说啊，我就是这样，都对不起，不对的。公共的层面，我们老百姓有机会表达就去表达，选举之前要清楚候选的政纲，然后才投那个票。最后我们来看，公义不单只是有两个层面的，公义也是双方向的，政府与公民，政府有责任维持治安，促进社会的繁荣，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政府的责任。但老百姓呢，我们应该守法，不逃税，爱护公务，为执政者祷告，是双方向。假如我们的政府我们只问政府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我们先问自己，我对国家，我对加拿大，我对这个政府，我付出了什么？我不逃税，我爱护公务，我守法，我为执政者祷告，所以是双方向的，大家懂意思吗？公益不是单方向的。第二，雇主跟那个雇员，雇主不应该亏欠员工，但我们员工呢，也要忠心雇主。我在香港有一个弟兄， 他上班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手机关掉了。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八个小时是老板付我钱的，我要忠于我的老板。雇主跟雇员不要常说 雇主啊，没有公义。我们想一下，我们做雇员的，我们忠心老板吗？我们不忠心老板，你就不要说你有公义了。不要只是指责老板对你不好，你有尽你的本分吗？双方向的。第三，牧者与会众，做传道人，我们好好预备讲道，好好预备教课。啊，所以我们做牧师传道，我跟讲传道，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啊，讲传道你们很好。其实我常常会回答，不是我们很好，那是我们应该做的。真的？有什么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是本分来的嘛？有什么特别？不做才是不好，做是你的本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呢，我们好好预备牧养弟兄姐妹。相反过来，会有对我们呢，有没有全力支持爱护传道人呢？我们大家100多人啊，现在我们看我们参与者有95个，加起来一个单位是2个人的话，我们教会崇拜今年有120最少。我们120个人坐在一个船上叫生命号，有多少人在坐在这个船上，大家来一起来动手让这个船前进呢？假如120人坐在生命号，大家一起动手，这个船就走得很快。假如生命堂只有祷告会那30个人在动手，然后那90个是坐在船上的，弟兄姐妹，你对教会公义吗？30个人在挖那个船，是120个人坐的，那个船会快吗？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坐在这个船的时候，坐在生命号的时候，讲公义不只是雇主跟雇员，不只是政府跟老百姓，还有教会领导的跟被领导的。弟兄姐妹，我们年长的常说，哎呀，牧师啊，我们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情。年长的，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不要有些的人老人家说，哎呦，祷告，你的信仰观念有问题了。祷告是在整个信仰里面是最重要的部分。你轻看了祷告，你认为祷告是可有可无的话，那你就轻看祷告。你不知道我们行事是靠耶和华神的能力。弟兄姐妹，年长的身体我们体力不够，我们就祷告来支持教会。体力好的，年壮的，对不对？啊，那个年轻的付出，可以付出多体力的就付出多体力，可以受训练的好好装备自己，被神使用，无论在真理上装备，无论在技巧上装备，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现在你刚来我们叫生命堂教会，刚刚开始3年，你说，哎呀，牧师，我现在不会当组长啊，哎呀，我也不会带领人信主啊，哎呀，牧师啊，我也不会宣教啊，哎呀，牧师啊，我也不会带小组查经啊。弟兄姐妹，2、3年之后你还在讲这句话的话，证明啊，你坐在这个船上是不动手的一个人。每一个人坐在这个船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船开得快，开得好，开得安全。弟兄姐妹，愿主赐福我们。最后我们看出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22，上次也讲过，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跟那倾心祷告主人追求公义。生命堂弟兄姐妹，我们同心追求公义，好不好？ OK， 很少教会讲追求公义的，但是我们立志追求公义，但是神的属性。为什么？你看约翰一书2:29怎么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 神所生的。我们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姊妹来，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弟兄姐妹，圣命堂我们肯定有怜悯，肯定有慈爱，一个教会不讲公义只讲公义是一个冰冷的教会，一个教会只讲慈爱是没有神真理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两方面，我们第一，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我们生命堂的120人，我们都是这样同行，好不好？直到我们离开世界，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这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把过去我们的坏的习惯、坏的观念、不好的观念拿走。什么情理法，对不起，法理情， OK， 先讲公义后讲慈爱，神就会祝福我们的教会。120个人坐在这个船上，120个人都动手，这个船肯定比任何的船开得更快更安全。我们唱首诗歌，我要忠诚。我要忠诚，因别人对我信赖；我要纯洁，因为有人关怀；我要坚强，人间痛苦才能到；我要胆壮，才能抵挡强敌，我要胆壮，才能抵挡强敌。我要爱人，爱地也爱不哭着，我要使者，不求任何酬谢。我要谦卑，不忘我身弱弱点；我要仰望，欢笑博爱辅助；我要仰望，欢笑博爱辅助。我们停一下，我们唱第三、第四节。因主忠诚，对我他也愿信赖；因主圣洁，对我他也关怀。基督坚强，一切痛苦他担当，向我彰显至圣大爱无量，向我彰显至圣大爱无量。我主爱人，爱地也爱孤苦者，他施恩惠，容不吝施施赠。我主谦卑，为我们成为软弱；我主仰望，欢笑博爱辅助；我主仰望，欢笑博爱辅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但愿今天的早上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把你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要有你的属性，成为一位公义的人。主啊，在这个地上活出你的属性， 活出你的圣洁和公义。主啊，也求你把爱、把怜悯、把恩典赐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活出基督的样式。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爱的保守。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名求，阿们。